好，今天我们看的是但以理书最后一讲啊，第十三讲，我们的题目叫做末期的结局啊。今天我们讲的是其实是最短的啊，但以理书十二章整章只有十三节啊，短短的十三节。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也稍微回顾一下啊。那回顾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它最主要要讲的是什么？末世啊。但以理这个字啊，我们说你是哪一卷书，那个名字啊，都是代表它的含义啊。但以理的意思是什么？神的审判，记不记得啊 ？Dan 就是有一个支派叫 Dan 嘛，对，记不记得 ？Dan 的意思就是审判或者是伸冤的意思啊。那以但以理哈、啊，那个 L 那个字就是神，是神的审判啊。那讲到审判，什么时候会有审判呢？末世啊，末世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或者我们讲末日的审判啊。所以最重点的就是讲到末世要来的事情啊。白色大宝座谁会受审判？啊？所有的人都要受审判，神的百姓会不会受审判？会哈、啊。但是呢，其他的人有没有受审判？也要受审判，没有一个漏掉的啊！死掉的人要不要受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死后且有审判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审判这个事情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可是你死了怎么办呢？啊？
死了就等着审判。
死了的就要等着审判啊！死了会不会复活？
对啊。
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可能大家都没有这个观念。很多人认为死了就人死如灯灭啊。一了百了啊，可是怎么样？会不会受审判？要哈、啊，所以你不要以为死了就没事了哈。哎，想死了一了百了啊，不是哈、啊，在我们讲到说我们的观念里面啊，死了的人都要受审判。经文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啊，我们可以来看看，希伯来书有提到哈、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还有一个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我们稍微把这几个经文看一看 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啊，27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那另外一个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在有两个经文，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第25节啊，耶稣讲说：“我来到这个世上啊，如果信我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啊。”然后2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哈、啊。死人怎么样？”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啊、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啊、然后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那行审判的权柄。所以他来是为着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为着审判啊！审判是后来他要审判，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不是要审判我们？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要什么？拯救我们，他不是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我们因他得救啊！可是他的最终的目的，他要来审判。所以我们讲耶稣他有两次来，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谦卑的君王，他成为神的羔羊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拯救我们。可是他第二次再来的话，他就要来坐在荣耀的宝座，跟着众天使降临啊。他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啊，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听见啊就出来了，然后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怎么样？复活定罪。所以这个复活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啊。所以死了不要以为说哎没事了啊，但是会被叫起来，哎过去你做的什么事情点点滴滴都被抖出来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20章啊，启示录20章讲到末世啊，但以理书最后的结局就指向了这件事情啊。20章11节，这经文啊，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啊。这边说，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啊，讲到白色大宝座，我们看到他的头与发洁白，亘古常在者等等的啊，讲的就是这一位。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啊，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啊。然后呢，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案卷展开是讲到说，我们个人所做的好事啊、坏事都在里面啊。可是这个案卷呢，有怎么样？有两本啊，两个册子在那里啊，两个案卷。然后一个案卷叫什么？生命册啊，所以你们做账的时候要有几本账，两本账啊。哎，这个国税局看的是一本账啊，这个股东看的是一个账啊，然后我自己私下又有一个账啊，不知道好几本账户在那边啊。在神那里也是一样，有一个啊，有两卷账案卷，一个是生命册，死人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上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所以这边讲到神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啊，诶，跟我们信仰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们好像强调说不是靠着行为，是靠着什么？靠着信心，没有错，是靠信心。但是审判的时候，神是凭着什么？我们可以说我凭着信心来接受审判吗？不哈，审判的时候神是按着什么行为受审判啊。那其实我们的行为其实在神的面前都达不到标准，没有一个人称义的啊。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行为可不可以成为完全？可以啊。所以讲到说我们是靠着行为，我们因信称义，要因行为称义。但是因行为这个行为是在信心之后的啊，记得是当我们啊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可以有善行出来。这个善行是我们在基督里所行的善，记得啊，在启示录十九章那边讲到说啊，那个圣徒蒙恩就穿上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一定要行义，那行义的才是义人啊。但是我们人又不能行义，属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称义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称义，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接受耶稣基督，他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接下来又说啊，我们原是他所做的功啊，是在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所以讲到说我们信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行善啊。所以记得这边讲到说你一定要有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啊。所以是按着行为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的，他要被扔在火湖里啊。所以生命册，那今天我们所看但以理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册上册子有写着一些东西啊。然后呢，有分两种人，一种人呢，他可以得着永生啊，那另外一种人呢，他要受羞辱哦，然后被厌弃。所以我们知道说会有两种结局，审判之后有两种结局。我们看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也有两种结局，对不对？一个是被记在生命册上的，然后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另外一个是呢，被丢到硫磺的火湖里啊。如果你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啊，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但以理书，你会看到末世啊，然后会看到还有几个事情很重要啊。我们知道启示录哈，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中心是讲的是什么东西？启示录是讲的是哪几个东西很重要的？其实如果你读启示录，好像很复杂，对不对？啊，你把它稍微整理一下，你就知道有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启示录它是启示什么？它是启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哈。所以你从启示录当中可以看到。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哇，他是荣耀的人子，他是审判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带领我们得胜。然后另外一个看到什么的启示？末世的启示，那将必快成就的事情告诉只是他的众门徒，他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还另外一个就是讲到末世的启示，还有另外一个启示是什么？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讲的谁？羔羊的心腹，就是讲到神的子民，对不对？或者讲到教会，启示录有没有讲到教会？几个教会？ 七个教会啊，得胜的教会啊，神的子民当中得胜的这一群啊，有没有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十四万四千人讲的谁？十四万四千人，他们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有一万两千人啊，十二乘一千就等于一万两千，再乘以十二等于十四万四千人啊。我们学算术很厉害的，就一算就算出来。哎，所以有神新约的子民就是教会，也有神旧约的子民啊。讲到新耶路撒冷，它是怎么被建造的？有城墙，有没有？有根基啊，然后有城门，然后这个上面有什么名字？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有怎么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以十二加十二等于多少？
二十四。
二十四，所以宝座的周围有几个长老？
二十四
长老，十四万四千等于十二乘十二，十二加十二等于二十四。所以神新约的子民，神旧约的子民，只要是得胜的，七个教会，神要求他们的是什么？你们一定要得胜，凡得胜的就得到奖赏。十四万四千人也是讲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是得胜，他们是跟随羔羊了，所以得胜的才能够得着奖赏，得胜才能进到荣耀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三个重点，一个是启示耶稣基督，一个是启示末世的事情，一个是启示教会神的子民。所以但以理书也是一样，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把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有没有启示清楚了？好，讲到七十个七，对不对？好，从重新发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必有什么什么几个七，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必有受膏君出现的时候，然后他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写的最清楚的就是在但以理书，什么时间的日期非常精准，而且也讲到说他末后他还要再来。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说你们看到什么？那行毁坏可憎的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所以今天最后一堂课我们可以总复习一下，看到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我们当初为什么会读但以理书，就是因为耶稣所讲这句话啊，我们要把但以理书搞清楚啊。所以在24章耶稣在讲的事情就是他末世的时候他要再来啊。他的门徒也在问说，哎，你来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有没有？好，如果你看到第24章第3节啊，那耶稣是讲到说圣殿会被毁这件事情来讲啊。那后面讲，前面有讲到很多预兆，然后第15节直接跳到第15节啊，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讲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行毁坏可憎的把它复习一下啊。什么叫行毁坏可憎的？因为我们要会意这件事情啊。所以耶稣在讲的是一个末世的事，末世的事你要回到但以理书看啊，启示录也是在讲末世的，但是我们讲到说启示录不只讲末世，他也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也讲到神的百姓的启示啊。同样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一件事，看到行毁坏可憎是末世要出现的那一位，所以但以理他讲到有关末世的事，同时呢他也提到耶稣基督，还有他提到神的百姓。有没有注意到神的百姓啊？经常一直讲到神的百姓，因为末世的时候神的百姓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神的百姓？
是
啊。那现在是不是末世？你们想着吧啊。那末世的时候神的百姓会碰到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啊？
三年后的大灾难，
会有逼迫。好，生民不是受折磨吗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啊，这个末世的时候神的子民所要做的事，所要碰到的事就是受折磨，在被掳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就是神的百姓会交付在谁的手中？好，我们再来看有个经文啊，在启示录的第13章，启示录13章的第7节啊，他就又任凭他，这个是讲到受哈，与圣徒征战，并且什么得胜，有没有啊？然后这个启示录的这个受哈，他会制服圣徒，然后他也会胜过所有的，他也得到很大的权柄，他就可以折磨。所以神的百姓等于说在谁的手中？ 在敌基督的手中，哦，就在敌基督的手中。那但以理的时代，神的圣名有没有在谁的手中？在巴比伦的手中，有没有？啊，神的圣名应该所住在的地方，它是一个有一个国家王国嘛，啊，大卫的时代啊，谁都不能来碰我。可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交在谁的手中？交在这些巴比伦王啊，交在波斯王、希腊王、罗马，都在他们的手中。啊，他们要杀要剐，随时他们一不高兴的时候，可能就把你全部杀掉。记不记得以斯帖记那里？啊，曾经差一点犹太人全部被灭绝了，只因为有一个人跟他讲说：“哎，这个哈曼哈，啊，讲了一些话，那个这个王好不好？亚哈随鲁王很昏庸，对不对？你听了这个话就说好，啊，我就马上盖章啊。他不知道这一盖章怎么样，犹太人可能就要死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是在谁的手中？就是在这个恶者的手中。”好像在敌基督的手中，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四个帝国，其实他们就是在预表着敌基督，我们就好像在他们的手中一样。可是神有没有保守他们呢？神有保守，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你们如果将来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好，你们要不要去？你们就放心的去吧，我要看顾你们，像看顾什么？一筐好的无花果树，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有神的应许，我们虽然落在仇敌的手中，但是神会不会保守我们？神会保守我们，就像是末世一样，末世神讲了说，将来可能敌基督会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他手下？会。可是神会不会保守我们呢？神也会保守我们，所以将来讲到说，当我们身上有羔羊的印记的时候，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保守我们，不会被他们掳去。所以你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看到启示录，有很多相关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还是要回到一个讲最后的结论，我们要把这个 整卷书的意义把它弄清楚。好，那刚才有提到说这个神的子民他要被逼迫，那逼迫的那个对象就是敌基督。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是吧？其实十三章第七节，然后另外一个圣名会交付他的手，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节。然后叫有一个兴起来的这个王，记不记得，那个是小角，那在第四个兽被兴起来的，其实他就是敌基督。然后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什么？至高者的神明，然后必想改变阶级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多久？一载、二载、半载，有没有？那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三章那边也提到说，他可以有权柄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多久？42个月，42个月等于3年半，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曾经被放在仇敌的手中有多久时间？有3年半，不是无限制的。就像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呢，他们就被释放回来。所以神定了一个时间，而且神跟他们讲说，你去没有关系，我给你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给你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叫你们在末后怎么样有指望。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原则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不管怎么样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个确据，知道说这个患难不是一直持续不断或者说永远的，它是有一定的限制，当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释放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刚才讲到说行毁坏可憎的，但以理书有哪几个地方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其实整个但以理书他所讲的就是敌基督的，但是有行毁坏这个字呢，在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第一个是第八章，第八章十三节，那么第八章十三节有提到说，这个我听见有位圣者说，有位圣者向他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繁殖和行毁坏的罪过，有没有看到这个行毁坏的罪过？ 那行毁坏就是说他就是要破坏、哦、折磨神的圣民，然后要污秽圣殿等等的、哦、那所以行毁坏它是一个代名，另外一个代名词就是讲到、哦、敌基督的代名词、哦、那另外一个讲到行毁坏的、哦、如果你看到是第九章，接下来第九章啊，讲到七十个七的最后一个七，讲完的时候啊，他说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攻陷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并且愤怒倾倒那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有吗？行毁坏的必如飞而来、啊、你讲如飞而来的意思就是很快速的，忽然之间人们都还没有察觉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来了。所以记得我们一直想说敌基督到底是谁在那边扫描，但是他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就像美国要轰炸这个 ISIS 的时候也是一样，他轰炸的时候他就是忽然之间砰砰砰一下 一个晚上马上就 好多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所以这边有讲到一期之内一期之半，七除以二等于多少，三年半、哦、他有三年半的时间可以任意而行，但三年半之后完了，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是被灭绝。因为谁会出现，基督会出现、哦、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行毁坏可憎他是敌基督，敌基督他有权柄，他会折磨神的圣民，他会说夸大的话，他会亵渎神啊，然后他会污秽圣殿，他会自称是神，自高自大等等的。还有另外一个呢，他最后会被灭绝啊。那这个被灭绝，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可以印证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像这些都是在讲到末世的一些经文啊。我们也引用过好几次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保罗因为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啊。他说会有什么天使长的声音跟什么吹号的声音，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文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好，我们先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啊。他说第十五节啊，有人讲到被提啊，被提的经文他们会根据这个经文啊。那但是这个奥秘的事我们就先保留，我们不细讲啊。第十五节他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再来啊，然后有呼叫的声音和什么啊？大家把天使长的声音记下来啊，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天使长啊，米迦勒啊。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有天使长会出现，然后又有神的号吹响。那这个我们会讲到节期的时候就会提到，有一个叫吹角节啊。我们讲到说逾越节就代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对不对？他是神的羔羊。然后之后有五旬节，三大节最主要的是逾越节、五旬节跟什么？跟祝棚节啊。所以逾越节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啊，耶稣基督成为什么？被杀的羔羊啊。然后呢，五旬节有没有应验？圣灵降临。然后祝棚节应验了没有？还没有哈，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讲到前面五旬节跟逾越节都是春季的节期，春季节期过后之后呢，就有一个漫长的夏天，不像我们中间总是有一些 过节放假的时候。犹太人呢，他们过完五旬节之后呢，哇，就没有节期了，就那么一直等，等到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就等到要祝棚节快到的那个时候，所以他们等了几个月。
这两天是
新年啊，
新
的一个年开始啊。他们新年现在是叫新年，可是这个新年在犹太历来讲是七月一号，好，七月一号。那七月一号是什么日子呢？七月一号又叫吹角节啊。为什么要吹角？通常犹太人他们是每个月的初一他会吹角，好，一月初一、二月初一、三月初一、四月初一，一直吹角啊。可是到七月初一的时候是个特别的啊，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的历的话，七月算是第一个月，所以是就像我们讲一月一日啊，是特别的有一个吹角，跟平常每个月初一的吹角不一样，所以这一天的我们就称为一个吹角节，它要在各地全地都要大发响声， 平常的吹角可能祭司在吹号，可是在那个时候你所有地方都要一起吹号，所以那个是叫做吹角节。吹角节跟刚才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没有？耶稣基督要来之前会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什么吹号的声音，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耶稣基督要再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要再来，就是说最后面我们所看到的，在启示录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这个事情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圣灵降临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很长漫长的夏天之后呢，我们等候另外一个节气，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可是要基督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要有发生的事，就是吹角节要先有，7月1号是吹角节，这是叫做秋季的节气。秋季的节气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7月1号，一个是7月10号，还有一个7月15号。7月15号是祝棚节，所以我们在讲到祝棚节的时候，其实把这三个节都包含在里面。记得7月1号吹角节，然后7月10号是赎罪日。7月1号吹角节的作用是什么？把大家招聚在一起，招聚。所以我们也讲到末世这个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会不会把人召聚在一起？他会哈，他会把山羊跟什么绵羊召聚在一起，做什么呢？然后把它分开来看，哎，这个人是不是要丢到永刑里面，有人要丢到神的国里面哈？所以稗子跟麦子都要分开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赎罪日那天所做的事情哈。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最紧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放榜的那一天，你们放榜的那一天会不会很紧张？来宣告说你有没有榜上有名，还是名落什么孙山？因为孙山是这个人，他是最后一名的。如果你名字在孙山的后面的话，你就是怎么样？名落孙山，你就是没有入榜啊。所以再讲到说赎罪日的那一天，为什么犹太人很紧张？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去，然后为着以色列百姓赎罪。到最后看着这个赎罪的工作完成之后，反正哎呀，我们都怎么样通过了。所以讲到赎罪日的时候，就是好像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样。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最后面就有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有没有？在启示录21章那边所讲的。所以这个事情耶稣再来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应验，但是从这个节气，我们所看的节气，我们看到第一个会有吹号的声音，第二个会有赎罪日，就是来判断我们到底能不能得到罪，有没有得到赦免。最后呢，就是神与人同住的那个最欢喜快乐的日子。所以我们再讲到说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刚开始他提到说耶稣基督要来，然后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如何如何的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他写了这个之后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就怎么样，就一直在那边等耶稣再来。既然耶稣再来，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不要做了，就等他就好了吗？结果等他，结果很多人一等就不工作了所以保罗听到这个消息想怎么可以不工作呢？所以他后来不是再写一封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要强调的一件事就是说，你们如果不工作就怎么样，不可以吃饭。但是另外一个就提到这个事情因为当初我写前书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太紧张了所以他就再一次解释。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对不对？末世他要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末世的时候他要把我们聚集，不管是以色列人旧约新约的子民都聚集在一起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写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什么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惶。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末日来的以前，必有什么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大罪人所讲的就是敌基督然后呢，他是怎么样感到他的本质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敌基督会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征兆，他会坐在神的殿里。有没有看过一些末世的影片？有一个叫 Left Behind， 有没有？他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建一座圣殿在圣殿上面盖一个圣殿，盖了之后他就在那边自称是神那所以讲到说保罗说，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们末世的奥秘你们不记得吗？可是现在呢，他还不会那么快来，因为有个拦阻的 那个拦阻的被除去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啊。然后这边讲说这个步伐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我们在讲到拦阻的时候，我们说圣灵还在这当中啊，神的恩典还在这个时候，所以敌基督还不会出现。可是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外邦人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会显露出来啊。然后你看第八节，那时这不法的人必然显露出来，然后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大家注意到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敌基督会出现是没有错，他会任意而行，他会折磨神的证明。可是最终呢，主耶稣怎么样，他也会出现，他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从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大家注把这个经文可以把它记起来啊。所以这边跟这个第九章所讲的新回来可证，他是如飞而来，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如何如何的啊。但是最终呢，这个会有他会被灭绝啊，就像但以理书最面后面所讲的啊，讲到说到了这个啊，并由那愤怒的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啊。所以当耶稣基督把他们废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这个末世就来了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啊，因为后来从第十六、十七章那边就讲到说啊，兽和兽的国要跟基督征战啊。我们讲到说有什么十个角、十王这些哈，这些我就不细讲了啊。讲到末世要兴起的一些东西啊，兽的国，我们看到十三节哈，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都给那兽啊，兽就是敌基督，他们与羔羊征战，然后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啊，也必得胜。讲到神的子民哈。我们要不要成为得胜者？条件是什么？就是答案就在这里哈，蒙召被选有忠心啊。你说我蒙召就会得胜吗？还不够，条件还不够啊。只是初步的条件达到了，蒙召，我们是不是蒙召的？我们是蒙召的。好，还再来呢，我们是不是被选？那就不一定了啊。记不记得基甸哈？基甸他吹号的时候，哇，四方响应，对不对？有多少人跑去他那里？有三万多人，对不对？三万两千人跑去他那里。结果呢，后来他说这三万多人怎么样，太多了，从这当中选多少，就说就跟他们讲说，啪啪啪啪，你们如果胆怯的你们回去吧。他这句话一讲了，结果呢，哇，你不讲还好，你讲了，哎，我可以走了。所以走掉只剩下一万个人啊。然后呢也要再试验一下，最后剩下几个人，三百个人啊。所以你看到蒙召的时候有三万两千，然后被选的时候只有一万，然后最后呢有中心的怎么样，三百啊。所以有三个阶段啊。耶稣不是有讲过比喻吗？有讲过三个仆人的比喻啊。然后三个仆人不是都给银子吗？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最后能够进去的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的仆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不对？好，神已经拣选我们了，来服侍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忠心到底的话呢，能不能进去呢？最后那一千两的 有没有进去？一千两的结局是什么？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了啊。所以你如果你虽然是被拣选了、被选了，可是呢怎么样，没有忠心到底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一个阶段啊，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可是选上的你还要什么，继续忠心到底啊。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试验。神为什么给我们试炼患难，为的是什么？
要忠心到底。
对，看我们有没有忠心到底啊。话我们都会说，但是真正临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是还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神让这个试炼临到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兽他最后的结果是要跟羔羊征战，可是羔羊必胜过他。如果你再看下去啊，十九章讲到他骑着白马的啊，十一节啊，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然后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冠冕的意思就是他得胜啊。然后后面有讲到说，哇，他用铁杖来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座啊。在他衣服和大腿上都有明写着 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十六节。然后后面继续看下去，你看到这些兽被擒拿，有没有？第二十节，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之像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人就活活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口中所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他们的肉。那如果再继续看第七二十章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被释放出来，迷惑地方的四方的列国，就是什么什么的，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所以这里讲到撒旦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打败，被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我们讲到说末期的结局，也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也是敌基督他最后的结局，撒旦的结局，跟那些属敌基督的属撒旦的人，他们都是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所以我们看第八章有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第九章也提到，那它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行毁坏可憎是在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所以我们说耶稣所讲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指的就是这整个的因为他会污秽圣地，他会自高自大然后第三十一节他说他必兴兵，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安提阿古四世这兵必亵渎圣地他立了宙斯的像在圣殿里面，他用猪献祭，用猪血去抹圣殿所有的器皿。然后呢，他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安提阿古所做的事情。那也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所要做的就是这样子，他设立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兽，要叫所有的人都去拜那个兽，有没有？你如果不拜兽的话，你就会被折磨然后这边讲到说他必用这个第三十二节，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违背圣约的，这是指的谁？圣约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属神的百姓，神跟他的百姓立了那个圣约不管是旧约新约都是一样，我们是立了新约，对不对？我们现在立了新约之后呢，我们会不会违背新约希望不会但是末世的时候他来就要勾引我们去违背圣约。在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有没有人违背圣约？有因为他在鼓吹希腊的生活，希腊生活好不好？希腊文化好不好？你们喜不喜欢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你看讲戏剧你们喜欢看电影这个戏剧你们喜欢运动我好迷美国就是一个你看充满戏剧充满运动然后呢崇尚理性，然后自由，对不对？自由还有什么？民主。希腊就是民主的摇篮以前的国家哪有民主都是王国嘛。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都是怎么样？民主国家我们看民主国家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些王国那些有王在那里，一定是独裁专制，那体制我们应该把它消灭或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接受了，我们人是要成为一个理性的，我们崇尚自由，我们追求享乐，这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我们活着不是都是要这样子吗？戏剧看电影不是很好吗？你看现在网络电影上好多娱乐的事情，对不对？以前我们没有电视的时候，我看现在有小孩子在讲说，哇，爸爸妈妈你们以前啊没有电视怎么生活啊？没有冰箱怎么生活没有电灯现在很难想象，可是我们现在觉得很普遍的，我们也这样接受了那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他就是要他那个他的被他管辖的犹太的百姓，他说你们要吃猪肉，红烧蹄膀那么好吃，为什么不吃嘞？好，不要守律法，什么星期天守安息日这些都不要，不要守律法定义他叫神的子民去违背律法，有没有人去跟从呢？有所以就他去勾引那些违背圣约的，在历史上有这个样子。在末世的时候呢，敌基督也是要我们去拜他然后不拜的话反而就被他杀死。安提阿古四世也是一样，他是用高压怀柔，如果你接受他，接受希腊文化的话，我给你好处， 他给钱啊，很大方啊，一点都不手软啊。所以但是如果你不赞成他的时候，哇，他对你就是不留情面啊。那我们看敌基督所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第32节啊，他必用巧言勾引啊，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啊，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啊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一定会受逼迫的啊。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啊，如何如何。在后面讲智慧人中也有些扑倒，为要熬炼当中的其余人，使他们什么清净洁白啊。所以我们都被炼净，成为清净洁白，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啊，神容许他的子民受到熬炼，为的是在我们熬炼之后呢，我们就真的是啊，信仰，我们的信心就是真的是纯全啊，那我们就能够配得与他一同进到那荣耀里面啊。所以神允许末世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一方面啊，也是在炼净我们，要熬炼我们。那他也让我们受熬炼的时候有一定的时间啊，那也告诉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只要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呢，就必怎么样，一定会得胜啊。好，所以我们前面就是看到这个新怀可证哈，大家可以把它复习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边所讲的啊。第一节啊，其实有些东西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啊。他说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所以耶稣要来之前会有天使长声音，好，会有吹号的声音，然后会有天上的征战。这之前我们讲过哈，到在启示录12章那边讲到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还有他的使者征战，然后天上再没有龙的地方啊。所以第一个他会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啊，大艰难就是讲到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他神的子民要受的艰难，然后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啊。然后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个就是讲到生命册啊，讲到册上，在圣经上旧约特别是旧约啊，我们讲到有耶和华的册，记不记得刚开始是讲到摩西啊？摩西曾经为着以色列百姓求情的时候，哎，就说哎，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的话怎么办？然后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涂抹，然后神就说谁得罪我，我就把谁的名字，所以你名字写在册上会不会被涂抹？有可能会被涂抹，可能会被涂抹。有几个经文有提到啊，这个还讲到，还有哪里有提到？大卫也提到哈，说愿你在生命册上涂抹他们的名啊。这个在圣经上，在讲义上都有哈。你看到名录在册上，我们看讲义好了啊，在第50页，本国子民所讲的就是神的子民。记得神的子民是讲到神的百姓，旧约就是以色列人，新约的话就指的教会哈。那到末世的时候，神的圣名要被炼尽，好，会有一些灾难等等的。但是只有名录在册上的才得拯救进到神的国。那个册子上呢，之前呢我们看圣经上有讲到神的册上啊，那指的人的一生都被记在他的册上。在诗篇139篇那边就提到啊，我一生的年日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写在你的册上啊。那也是关乎神的拣选与看顾啊。在出埃及记32章那边讲到说啊，我要拣选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啊。然后在马拉基书那边也提到说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怎么样侧耳听啊。诶，怎么他听我们讲话没有打声招呼，在偷听吗还是什么啊？但是他把它记在他的纪念册上啊。那这个册也可以指的是生命册啊，因为比较多地方提到生命册啊。那讲到说经过末世的审判，名字就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就得着永生啊。比较有名的经文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的第四章啊，有没有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章那边就提到啊，也是讲到末世神的子民，他这个都是经过炼金经过试验啊。你看第三第四节，他说主以公义的灵啊和焚烧的灵啊，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生在锡安的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啊。那这边也讲到以色列逃脱的人啊， Ken 刚才不是在跟我们讲到啊，神的渔民啊被逃脱的人。所以我们讲到说蒙召的虽然多，但是真正能够进到荣耀里面是 一个余数啊。那这个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有可能被涂抹。启示录那边有提到，还有诗篇69篇28节那边也提到哈，大卫在讲到他的仇敌的时候，他说：“愿他们在你的生命册上，他们是被涂抹的啊。”那还有一个，我们讲到说，其实神在创世以前，他就把我们名字记下来的哈。那还有一个叫做羔羊之生命册的哈，我们看生命册的上可能被涂抹，可是羔羊之生命册上确实讲到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啊预定预备好的啊。所以在讲到说，我们如果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名字就不会被涂抹啊。有没有一个得救的确据跟把握？有啊，只要你藏在基督里啊。所以为什么在讲到说啊，如果我们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哈啊，那最终这个会进到神的荣耀里啊。在启示录21章27节讲到能够进城的是谁呢？是讲到名字被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啊。所以保证不会被涂抹是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他拣选了啊。好，那接下来这个讲到这个册子上啊，凡命如在车上必得拯救啊。然后呢，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刚才我们讲睡在尘埃中所讲的就是死人啊，都要从死里复活。然后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啊。所以最后两个结局，第一个就是你如果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你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这个字是在旧约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新约常常看到永生永生，对不对？好，可是在这边讲到我们要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地方提到。然后呢，也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这个经文就很多了。因为在审判之后呢，我们讲的不管是绵羊山羊，你看有一个是进到神荣耀的国里，有一个呢是进到这个永远的这个刑罚里面啊。那这个永远的刑罚就是讲到第二次的死啊，或者讲到永远的沉沦啊。我们看看有几个经文讲到这个是永远的沉沦，讲到那里的虫是不死的啊，火是不灭的啊。其实这经文的最早的出处是在以赛亚书啊，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最后一章66章的最后一句话啊。以赛亚书的第66章24节哈，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必憎恶他们啊。这边讲到他们永远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啊，表示他们是在地狱里面是受永刑啊。所以这个是讲到会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啊。那智慧人必发光如天上的光啊。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们会不会发光啊？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光明之子啊！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像什么？像太阳一样啊！我们现在都没什么光，其实如果我们叫物理学来讲，我们都有光，因为我们有能量嘛。有能量的话，一定有光在我们里面脸上散发出来啊！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主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啊，那你怎么样能够进去呢？条件是你要成为光，对不对？你成为光的话，你改变你的形质啊，你本来属血气的，可是现在变成属灵的，你原来是属土的，变成怎么样？属天的，你本来不发光的，现在变成什么？发光的啊，所以这样子你可不可以进去？你跟他是同一个性质啊。我们讲到相交有没有？讲到我们怎么样相交？我们行在光中，我们就与他相交，对不对？所以神他就是光，我们呢？光要跟什么相交？光要跟光相交嘛，对？这盏灯跟那盏灯有没有相交？啊，它散发出20烛光，这散发20烛光变成多少？40烛光啊，变成40烛光。所以光是可以相交，我们要跟神相交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性质，跟他一样的。水跟油可不可以相交？水跟油为什么不能相交？因为不同性质。所以讲到我们跟神相交的意思，我们要跟他成为一样的性质。所以神是光，所以为什么讲到是哈？你看到我们哈，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马太福音的第13章，他讲了很多的比喻，有没有？讲到撒种的比喻啊。 讲到我们要结出果子，讲到面酵的比喻，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不只是量的改变，要质的改变啊。那再讲到稗子跟麦子的比喻的时候啊，他讲最后一句话，我们看直接跳到13章的第41、42、43啊。这边讲到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对不对？这世界的末了就是要审判，然后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必什么？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啊，像太阳一样。哎，不要小看我们啊，你不晓得你的脸正在发光啊。义人的路好像什么？黎明的光怎么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所以很太好了啊。还另外一个，我们看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30章，以赛亚书30章26节啊。耶稣说，有的怎么样，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啊，有5000两的还要再哇，不只是给5000两，还要把那1000两的夺过来给他啊。你看30章26节。我们过去叫做反照神的荣光，对不对？我们像是月光一样啊。可是月光将来又变成什么？你看日光啊，26节，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什么？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啊。讲到我们就像完全一样啊。耶稣就是什么？公义的日头，马拉基书4章2节哈，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在神的国里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不用灯光，日光照亮，啊，神就亲自成为我们的光来光照我们。所以这边也讲到说，智慧人必发光如星啊，直到永永远远啊，然后如天上的光啊，义人也是一样啊。那这个哈，凡俗学但以利亚，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然后必有多人啊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加啊。也讲到末世有一个现象，知识会不会增加？会爆炸啊！你看以前我要查一个资料，哇，一定要到图书馆去啊！你查资料，不然的话怎么办？我要看书，从我的书架上，如果找不到的话，我要去图书馆找啊。以前是这样子，很辛苦，对不对？现在呢？很容易看到，一点一下全部都出来了，所以知识会爆炸啊，知识爆炸。那这个字的其实原文的意思哈，其实讲到说很多人必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加增啊。同样知识加增的话，罪恶的事也跟着加增啊。知识增加了，人们对神的认识会不会增加？不一定啊，反而会怎么样？会骄傲或者怎么样，反而越不认识神。因为我们认识神一定要透过什么？要透过启示被开启啊。有没有人在那边拼命跑了跑，可是却找不到神？有啊，我们看到来往奔跑，这边也讲往来奔跑，对不对？我们看阿摩斯书的8章啊，阿摩斯书8章，哇，也是讲到人们啊，他们也在来往奔跑，想要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可是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知道啊。因为这东西我们看到很多人，你看读圣经也是一样啊，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在拼命读啊。你看第8章11节，我们看11节啊，12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啊！不是他们缺少什么东西啊，不是他们需要什么啊，他们没有神的话，他们寻不见到神啊。”然后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怎么样？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寻到了没有？却寻不到哈。所以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年轻人好厉害啊！那些年轻人在查经的时候啊，我看跟他们在一起分享查经的时候，哇，他们这些资料这么厉害，这么多，可是感觉上怎么样？他们可以把资料全部拿出来，可是你要讲到有关神的事情呢，讲不出来。你就觉得他们少了一个东西，资料都有了，可是讲不出所以然啊。所以不是靠着资料你就可以认识到神啊，不然的话这样子的话，哇，那我们很简单了，现在好像是我们资料都有了啊，可是真正要认识到神是怎么样？ 一定要有光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很多的知识，但不见得能够认识到神，因为这个东西是被封闭被隐藏的啊。那如果人们如果知识太高的时候，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啊，唯有什么爱心能造就人。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啊 ？OK， 在哥林多前书。所以知识哈、啊，知识反而会让我们远离神，因为神是赐恩给谁？谦卑的人，然后抵挡阻挡骄傲的人哈、啊。你一骄傲，你会发现你就不认识到神啊。特别是在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发现哇，我知识忽然多起来的时候啊。然后发现我跟神离得最远的时候，就是在我自以为有知识的时候啊。但后来发现你真的要谦卑在神面前啊，神才把他的话他把他真理启示出来啊。你看第八章的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你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我们学了神学之后，有时候一定会自高自大，以为说我找到真理，然后跟人家去辩论，能不能帮助呢？能不能造就人呢？通常没法造就人啊。我有时候去小组看他们在查经的时候，哇，两个不同的神学观点的人在那里像铁公鸡一样在那边争，然后那些慕道友看了傻眼了，只是啊，怎么回事啊，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个样子啊。所以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我们干脆就承认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啊。因为神的事情真的是不知道。这边讲到接下来说，若有人自以为 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什么？
不知道。
可是若有人爱神怎么样，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他不讲神学东西，他不讲什么东西，他就讲他的见证，想神怎么摸着他，你会发现他讲的话可以触动到人的心啊。所以记得这个话是被封闭被隐藏的，如果不是神开启的话，没有人能够知道啊，因为神所关的就没有人能够开啊。所以那后面也是一样啊，但以理观看见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这个河我们知道说这个经文是从第十章开始的啊，之前有讲到那个河是西底结大河啊，就是可能是底格里斯河，如果是按照physical 有形质的情况来讲是这个。如果讲到属灵的话，将来有没有一条河？是什么河？
生命
河的哈。那生命河在河的两岸有什么呢？生命树哈。然后这个树上都结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然后叶子乃是医治什么？医治万民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河，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也可以讲到生命河的水哈，末世要显出来的。有一个在河那边，在水以上的啊，然后呢，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啊，穿细麻衣的，我们看在又可以回到前面的哈、啊，讲到有一个穿细麻衣，这个在启示录有提到，这个人就像人子一样啊，我们可以讲说他可能就是耶稣，耶稣站在河的水面上哈、啊，耶稣有没有在水面上行走？在水面上行走，在圣经上讲到说哈、啊，神在水面上行走，他可以驾驭诸水，说代表他的一个神性哈、啊。然后我听见那个在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手右手，然后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我们起誓是要举几只手？同样举右手就够了哈。可是他先举两只手啊，表示很慎重的起誓，也许是对着河岸的两个啊，我们不晓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也曾经举手，对不对？后来这个累了就怎么样，手就下垂了，然后就有谁帮他扶起来？亚伦户尔。所以他举手是两只手啊，所以向天举手是代表跟这个天上的主发起誓啊，或者讲到宣告，宣告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些事都要应验啊。因为但以理在问说，哎，这个到什么时候才应验？末世的事。所以末世的奥秘啊，我们讲到现在都是被隐藏被封闭的，可是什么时候被揭开呢？就是到末世。记不记得那个印是被封严了，对不对？谁能够揭开那个印呢？羔羊啊，在启示录，我们看两个经文啊，讲到这个奥秘啊。很多人在解启示录的时候就拼命解啊，但是我就很轻松，不必解了，因为我们再解也怎么样，解不开来啊。只有谁能够解开来？只有羔羊啊。如果你说你解开来的，那你就是羔羊了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有很多人斩钉截铁说，哇，他已经把这个启示录那个哈、啊，我在那边嗯，因为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哈、啊，这边讲说，第四节讲没有配展开配观看的书卷呢，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就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被封住的这个印，被封住的意象跟预言，谁能够揭开呢？就是羔羊。当时候到的时候，他会把它揭开出来。所以你我们不要急哈、啊。耶稣也讲说，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知不知道？所以天使也不知道。你问天使问得出来，问不出来，也问不出来哈、啊。你问耶稣问得出来吗？耶稣说子也不知道哈、啊，不是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不能说他知道啊，因为这是父来宣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哈、啊。我们再来看第十章啊。讲类似的话哈，第十章的讲到这个天使啊，这个很大的天使，第五节，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什么右手哈，指着那创造天地和天上之物的哈，和一切的什么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这很像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两个经文很像，他说不再有时日了，然后后面有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哈。所以跟这个讲到说，直到一载、二载、半载啊，这个事情就成全了。反正这个事情，这个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天使也不知道这些奥秘的事哈、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经文，在彼得前书。其实先知知不知道呢？先知他也不知道哈、啊。说实在的，先知他要详细考察，真的要知道怎么知道呢？一定要透过基督的灵才能够知道。所以我们比天使其实知道的可能还多一点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基督的灵啊。天使呢？天使就没有了，天使就等着我们来告诉他们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你看到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什么？基督的灵啊，对不对？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考察哈、啊。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基督是怎么样进到荣耀里面？借着受苦进到荣耀。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荣耀？也是一样，与他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末世也是如此哈、啊。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是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但以理拼命在那边求问神，是不是为了他？不是，是为了谁？为了神的子民哈，让神的子民知道哦，有一个原则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依循哈。然后那靠着从天上来啊传圣灵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然后呢，天使也愿意详细考察这些事，对不对？所以讲到说，天使其实也不知道哈，但在基督的灵，我们会能够知道哈。所以这个几时才应验呢？这边已经讲了啊，一载、二载、半载，这个是一个奥秘的事啊。那一载、二载、半载呢，在原文其实没有讲到一年、二年、半年啊，但是你也可以解释成一年、二年、半年啊。那它的原文应该是叫做期、一期，或者是二期，或者是分期啊，把它分开来的。那也可以讲到年啊。那为什么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呢？我们看最先写到这个的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圣灵必交付他的手，有没有？一载、二载，然后半载，所以你可以讲到这是三个时期或者三个阶段。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说蒙召被选有中心啊，或者讲到说啊神的册、生命册、羔羊的生命册上都可以。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讲到年，为什么可以讲到年呢？是在启示录啊，我们看启示录十二章，所以到后来我们一般来讲都用年来解释这件事情，三年半啊。你注意到在启示录十二章讲到有个妇人，然后他被带到旷野去，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教会，因为妇人后面我们讲到说基督的心腹、羔羊的妻啊。你看他被带到旷野去啊，逃到旷野为什么呢？因为龙想要逼迫他。你看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多久？1260天。记得这个是在旷野被养活哈。然后后来呢，在第14节啊， 第十四节，于是有大鹰的翅膀给那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就是龙。他在那里被养活多少？一载、二载、半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连在一起啊。所以一载、二载、半载可以讲到三年半，或者1260天。还有什么地方提到1260天呢？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啊。启示录十一章讲到有两个见证人，有没有？然后讲到他们在面对圣殿，在圣殿那里，这边讲了两个数目字啊，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啊。你看第十一章第三节，讲到那个圣殿殿外被量出来了啊，然后这个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多久？42个月啊，三年半，有没有？然后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多久？1260天，也是三年半。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穿着毛衣啊，这是一个奥秘。我们讲，有人说是以诺，好，有人说是另外一个是以利亚，对不对？像不像以利亚有没有穿毛衣啊？那可是这边讲的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棵橄榄树就是撒加利亚所讲的那橄榄树，两棵青橄榄，在普天下之主面前的那两个受膏者啊。那其实两个见证人，我们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圣经上什么地方还提到橄榄树啊？不是奇遇所唱的那个橄榄树啊。讲到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有没有？然后罗马书十一章那边讲到啊，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是真的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的枝子接在这个接上去的，对不对？橄榄树也可以讲到是神的子民，旧约的以色列人还有新约的啊，两个见证人，谁要为耶稣做见证？神要为耶稣做见证，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还有谁要为耶稣做见证？你们也要为耶稣做见证，对不对？所以讲到见证人就是我们嘛，很简单啊，两个见证人就是新约神的子民，新约旧约神的子民都要为耶稣做见证。青橄榄啊，你也可以想以利亚，你可以想到这个，但是这个比较奥秘一点啊。我看这个的话比较直接，就是讲到我们要做见证。可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说逼迫啊。后面讲到说，这说逼迫的情景啊。但不管怎么样，这边讲一载、二载、半载，可以讲到42个月、三年半，还有1260天。另外一个讲到42个月，就是刚才我们所看的啊，启示录十三章，他要得到这个权柄，任意而行多久？42个月，圣灵必交付他的手啊。打破圣命的权利，打破原来有一个另外的意思，就是驱散啊，神的子民被驱散的日子满足的时候，神就不会把他们招聚啊。过去神的子民他们被掳到外邦，他四散在外邦，可是后来神让他们怎么样回归，又把他们招聚在一起啊。所以讲到说但以理的那个时代，经过了70年被掳之后呢，四散到外邦去之后呢，神就让他们回归到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个也讲到说，到了末世的时候，神也要将四散的百姓怎么样，把他招聚啊？吹角节所讲的意思就是要把神的子民给招聚在一起啊。所以现在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现在被四散到外邦哈，可是讲到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啊，那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怎么样，就要得救，因为他要会把这个事情给给应验出来哈。所以这边讲到一载、二载、半载，我们就讲到说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哈。然后呢，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啊，就说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怎么样啊？所以这里我们看但以理本身他不明白啊。那但是呢，不管是怎么样，最终啊，我们要跟基督一样是进到荣耀里啊。然后他接下来第九节啊，他就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表示说但以理虽然有很大的智慧，他在神的面前也是很清净洁白、很公义的，可是他不能够完全明白末世的奥秘。神有没有再继续跟他解释？不必再解释了哈。神没有让他明白，而是叫他什么呢？你只管去啊，因为这个话已经隐藏、已经封闭，直到末时啊。然后必有许多人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哈。所以你要明白的方式，你要成为什么？智慧人哈。这个智慧是谁的智慧？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的智慧啊。所以这个奥秘，我们可不可以明白这个奥秘？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奥秘，条件是什么？我们要在奥秘的里面啊。你看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到说， 我们可以明白那个奥秘。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要把这个奥秘告诉你们啊。我们可不可以明白？可以。条件是什么？在基督里面，我们进到那个奥秘里面啊。所以讲到说，虽然是被封闭隐藏啊，封闭隐藏我们好像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呢？可以体会啊。你要怎么体会？很简单啊，你只要它是被封住的啊，好像是被盖上印啊，我贴上封条啊，我们只要怎么样也被贴上封条就好了嘛哈。我们被什么贴上封条？啊，圣灵为印记，对不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被圣灵为印记哈。还有一个是你被隐藏，我们有没有被隐藏？我们藏在哪里？藏在基督里。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哈。所以封闭隐藏，我们讲的好像说哇，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外面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可是如果你也被封闭被隐藏的话，你会不会知道？你就会体会啊，也许你的头脑并不知道，因为头脑还在外面嘛，对。但是你的心灵里面可以体会啊。所以这边讲到这些封闭隐藏的奥秘，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圣灵，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我们藏身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可是恶人呢，不明白。这些恶人他们是被关在城外啊。我们看到这些被关在城外的人什么样子啊？你看在启示录的第22章。所以这写的经文跟这个也有很像啊，22章的第10节啊，他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树上的一园，因为日期近了，对，好，现在这个已经被揭开了，耶稣已经来了啊。然后第11节讲不义的叫他怎么样？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两批人，一批是在里面，一批是在外面啊。不义的就让他不义吧，啊，圣洁的就让他圣洁。隐藏封闭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在他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啊。所以唯独智慧人明白，然后从除掉长线的方剂，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必有1290日。等到1235日的时候，那人变为有福。哇，这个又是让人家我们。不，已经讲好了，说我们不要管这个事啊，你只管去啊。数目字已经跟你告诉你了啊。哎，之前我们看到是应该是几天呐？1260天，可是现在变成多少？哎，好像多了哈，多了30天。那另外一个呢？啊，要等到1335日哈，那多了更多哈，多了多少？多了45天了啊，又再多了45天哈，所以我们看到有三个日子，一个是1260日啊，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啊？也是一个奥秘。有人在解释这个经文，可能讲到说啊，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他开始设立行毁坏可憎的那一天算起，一直到他后来死了啊，大概是3年多啊，3年多这样算一算，有可能是在这段期间哈，但是真正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啊，所以不管是这3个日子如何，意思就是说啊，这后面的2个日子比较多啊，不在乎到底是哪一天，而是讲到说啊，你要等候到最后的那个啊，最多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变为有福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种日子啊，我们不要去管它到底等多久。譬如说哎呀，如果我现在知道说现在是大灾难的时候来了，我们就开始算数馒头，数到哎呀3年半到了，1260天，哎呀，我已经可以出头了。可是怎么样，神可能会延长啊，对不对？要试验我们啊，真正试验我们啊。所以不要去算那个日子，也许它会延长到1290天，也许是2335天，不管怎么样啊，1335天我都已经花了啊。他说只要你等候你就有福了。所以耶稣在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必然得救啊！不在乎说你去算那个日子啊，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说，你真的要得到一个有福的话，你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忍耐到底。好，圣徒的信心和忍耐就是在此了啊。然后他最后讲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要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所以意思说，你只管去，你不要去想这些，想太多事情，有的没的，并不重要啊。 重要的是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在神的里面啊。如果是但以理哈，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灾难的时候，有时候自身怎么样难保， 对， 不对？所以但以理如果他这么公义，这么有智慧，他的义可不可以帮助他去救别人呢？不行哈。你看到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那边讲到啊，他的义可不可以就帮助他救别人呢？不行哈。你看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四章啊，十四章这经文我们可能都是听过了啊，但是没注意到。他说到那个时候啊，以西结书十四章提到有三个人，一个叫挪亚，一个叫但以理，一个叫约伯，有没有啊？他说神必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在第十四节，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什么救自己的性命，这是耶和华说的。哇，他们是很厉害。二十节也讲啊，虽然他们在其中，但是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二十节啊，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什么救自己的性命。所以讲到你只管去啊。而彼得记不记得也问那个说，哎，约翰这个人将来如何？耶稣怎么说？关你何事？与你何干？好，与你何干？所以但是重要的是你只要去等候结局啊。所以耶稣他已经得胜了啊，同样的他已经是坐在那边啊，神也跟他讲说你要等仇敌坐你的脚凳啊。同样的，我们如果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已经有该得的份，神会帮我们持守。就像是这里神对但以理所说的话啊，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等到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啊。好，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哈。但以理书就如新约的启示录，说到末世的事，其中有主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基督的启示、末世的启示，还有圣名的启示。那这三点也都与敌基督和末世征战跟审判有关系。神将这些事启示给但以理，也启示给末世的圣徒哈，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叫他们能像但以理一样，在面对试炼患难的时候，能有得救的智慧，或得以成为清净洁白。但以理在被掳的情况之下啊，他保持他的纯正啊，他就能够坦然迎接主的再来啊。末世的事本来就是被封闭、被隐藏，会有很多人来往奔跑啊，知识就必增加。但是如果不是神的启示，人无法真正明白，反而陷到迷惑跟混淆。圣徒只要藏在基督里啊，身上带着圣灵的印记，就能像但以理一样，你只管安歇等候结局，预备享受神所应许的福分。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但以理书啊，它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管我们读了多少啊，最终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真的是在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持守在他的里面。所以恭喜大家啊，终于但以理书读完了。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啊。